法师，各位大德，阿弥陀佛。非常欢迎各位这个这么有心的报名参加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净土宗这个课程。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是净土宗啊的课程。那刚刚有人跟我反映说，不知道要怎么请假的状况啊，就是说总是会有事情没有办法来上课。那么其实很简单，您或许给我通 email， 给我个电话，哦，或者是说，你这礼拜就知道下礼拜没有办法来，啊，那么你自己就在那个出席记录表那边呢，有一个记号是那个双圈圈、双圆圈的，你就自己在那个下礼拜那个地方打一个双圈，啊，那我们一看记录表就知道，哦，您是已经预定要请假。那如果就是临时有事要请假，那么你可以打电话的话到基金会来。那么告诉我你要请假，那我会帮你做记录，啊，那如果你用 email 也可以，啊，这样都可以。那么原则上呢，我们基金会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比较，有一个坚持下去的一个缘，啊，所以呢就会希望不要常常请假。如果是这个一年内请假五次以上，啊，那么我们就把你当成是旁听生，啊，那么如果四年内都合乎，没有超过请假的规则，那就四年之后呢就会发给各位，一张毕业证书。就像我们院长说，啊，你们那张毕业证书有什么效果也不能去申请国外的什么硕士班啊、博士班、哦，那也不能去找工作啊，但是呢，我们是很希望就是做一个鼓励，做一个奖励。另外我们也会发一点简单的纪念品。那么出去呢，人家或许呢就问说，啊，你学佛啊，你说你学过净土啊，是哪里，你去跟谁学的啊，那好歹我们基金会也有一点口碑，哦，有一点不错的形象，说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佛教教育学院毕业的，哦，不信我拿给你看，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话又说回头，也没有考试啊，每一年都没有考试，也不过就是希望你们都能够来努力的上课而已，就可以发给你毕业证书，对不对？其实也蛮简单的，哦，好，所以呢，大概呢就是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请假的情形啊，哦，那么或者是呢，你找不到我，那么留个电话在我们基金会，请我们的同事转告给我说要请假，这样也可以啊，哦。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整个课程是两个半小时，所以蛮长的啊，哦，因此呢，决定呢采用上下两节课啊，第一节呢就是7点到8点15分啊。哦，然后呢休息15分钟，让大家呢喝喝水啊，啊，上上洗手间啊，8点半到9点半第二堂课啊，上课的时候呢，我以往上课是不反对人家提问题啊，但是呢我正在讲课的时候，你突然给我举手说，哇，老师我有问题要问啊，这样可能会打断我上课哦。所以呢，原则上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用书面的提出问题来，那么我找时间找空档可以回答。那如果跟课程比较没有直接关系的，那可能我选择性的回答就是了啊，我不会每一个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都回答。因为如果看这个课表哦，你就发现其实要用四年读这么多书哦，各位真的要很认真。这些书我是花了很多年，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才读完的哦。可是呢现在希望透过这四年啊，把一个重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让大家回去如果自己想要再用功再深入啊，起码有一个印象有个概念啊。所以这样一个短的时间要读这么多书啊，可能默学在讲课的时候呢会重点提一提 啊，所以不会像老和尚或者说我平常在这边上课这样逐字逐句的介绍，而是会重点的介绍啊。好，那么这个是上课的情形说明哈，接下来呢，我大概要自我简介一下。班长李居士，您可以进来坐了，不必辛苦了哈。反正这个时候才来报道的，就让他自己找位置坐了哈。各位能有这么多人报名，其实我是非常的惶恐啊，但是呢，也替大家高兴，随喜大家啊，愿意呢花心来上这个课啊。那么可能在座呢有一些是跟莫学士认识的啊，所以呢大概知道我一点状况啊，所以就愿意来报名这个课。那么如果您之前都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听过我讲演讲或者上课，可能你第一天今天看到我，不晓得你们内心会不会有点失望哈，还以为是一个老居士，或者是说看起来是很有修行的一个大居士，结果怎么看起来只是这副德性这样哈，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教佛学的老师哈，还自称叫做某某老师这样哈，不晓得几斤几两重这样子哈。不过话说回头，我的确没什么重量，这个也不过是50几公斤而已。所以呢，我抱持的心态呢，并不是真的是说我来这边做大家的老师。我从来开始到现在，我都一直都不敢以老师的身份自居。那么，但是我有这个心要跟着大家，借由这样一个课程的因缘，让大家一起来深入这个净土的经典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希望啊。也就是说，等于类似像学校里面的学长这种制度啊，是带着大家一起来读，并不是说以老师教学生这种方式啊。所以各位能够利用这4年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把这几部这个净土的经论把它读进去的话，相信各位对于这个念佛这一个法门呢，一定会有受用。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你对念佛的了解跟对念佛的行门，您或许已经知道，但是呢，您或许不觉得好像真的有很大的受用。原因都是在于对这个净土的教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只是因为有过去生活的善根，并不是真的很懂净土念佛法门的道理。但是因为宿世生活的善根，所以接触到这个法门就觉得很相应、很受用之类的这样。可是话又说回头，如果从三世因果的这个道理来说，为什么这一生你接触到净土法门可以觉得那么容易就愿意接受，也觉得很欢喜？所以可见是宿世是修过了、学过哦。那净土法门不是强调万修万人去，那为什么上辈子没去，没去成，是什么原因？是怎么一个状况？怎么没去成呢？所以虽然有深厚的善根，到底我没哪里没掌握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开这个课程的用意。那么这个我刚说我要自我介绍哦。这个各位手上都有一张那个啊，这是我简单的自我那个这个自传哈。我是1949年高雄市出生的哈，所以我的籍贯呢啊，我的父亲呢是大陆 来到台湾的，所以我小时候这个写的籍贯都是浙江奉化，跟我们蒋中正总统是同一个籍贯，所以当时内心都觉得哦，很得意这样哈，竟然可以跟蒋总统同一个籍贯，后来慢慢的才了解说哈，那个籍贯到底我老爸是不是报真实的？不过他的国语的确是我从小都听不懂的国语，因为我从小都是跟我妈妈一起住，我妈妈是台湾人啊，是桥头高雄桥头人啊。那么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两位父母都是我的养父母，原来我是被收养的这样子啊，那个这是另外的事情啊。不过我算蛮争气的哈，这个高中念高雄中学，大学念台大啊，当时候呢这个成绩单一拿到回家给妈妈报喜讯的时候，就说之前妈妈说你哪课有带带我带来棒跑，我等于大家讲吼，妈妈你也是准备抛啊来绑啊哦哦，他非常非常的高兴。结果呢，我四年念下来也才不过知道，就说哈，哎，台大要进去非常不容易，要出来确实可以混得出来的。对不起哈，啊，那么我是造船系毕业的啊，不过呢，我从大二开始就参加佛学社团，所以往往我都如果跟比较年轻的这些学弟妹介绍的时候，我都说我是台大晨曦系毕业的，造船社晨曦系，因为我的主修是在晨曦社，不是在造船。不过后来想一想，后来学了这个净土宗，哎，我也是在造船，我造的是像阿弥陀佛那样子的大愿船，我自己就觉得很得意的。啊，那么民国七十几年，啊，民国六十八年、六十九年开始，啊，就刚好金峰老和尚在集美图书馆那边开始有在讲经。啊，那么因为学社的晨曦系的关系，晨曦社的关系，就介绍我去那边听老和尚讲经。那么一听呢，就觉得非常相应，所以差不多民国六十九年开始就一直听经，然后七十一年毕业，七十三年当兵回来。啊，那时候呢，老和尚鼓励我们年轻人哈，要来出来弘法。那听他一直讲，一直讲，受他洗脑已经四五年了哈，所以当时候就决定哈，这个当兵退伍之后就要去报名参加这个弘法班这样哈。啊，那么那时候老和尚在集美图书馆，那我就很有初生之犊不畏虎嘛哈，然后就去柜台跟那个值班的法师说，听说老和尚要找这个培训这个弘法人才，我要参加。结果值班的法师愣了一下，刚我这里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计划啊。但是呢，一直老人家一直鼓励，一直鼓励，我就一直以为有啊。后来呢，就知道哦没有。但是七十三年底的时候，华藏讲堂这边的三楼，刚开始我们成立叫做华藏讲堂啊。那么我们创办人简居士也是受到老和尚的鼓励，那么也就真的呢就开始去召集一批年轻人，说我们就来进行这个弘法的培训。那么那时候呢，墨学呢就有这个机会就参加这边啊，就开始上台练讲啊，到后来到现在这样子哈。那么在这个大学时候呢，非常的幸运啊，可能是过去式的善根福德啊，我参加过，我是在这个土城承天寺啊，这个依着广钦老和尚受三皈依的啊。那很早，那时候大概刚刚开始学佛啊，在还不到民国七十年的时候我就皈依了啊，所以那时候皈依呢是广钦老和尚皈依的哈名下，所以我是传字辈的哦，我也是传字辈的这样哈，所以算辈分比较前面这样的哈。然后后来呢，这个跟着参加斋戒学会，灿云师父、灿云老和尚都还亲自带着我们这个学生大专生的斋戒学会啊， 那么我参加过很多次，虽然没有变成出家人，不过也差一点点就到莲音寺去出家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龙禅寺上圣下严师父、圣严师父这边，我也参加过几次的禅期哦，所以算是呢因缘，学佛因缘非常的殊胜，都有接触到、亲近到这几位善知识。那么，但是毕竟呢，还是呢是在净空老和尚这边是比较有缘的啊，所以呢在这边有写哈，民国76年。我就正式进入基金会来工作，啊，那么也是在那个时候，啊，之前呢，哈，民国73年，就邀请请这个老和尚接受我当为弟子，等于就是正式啊拜师学艺的对了，那么老和尚那一年的佛诞日。在我们这个12楼佛堂，那一天刚好是佛诞日，然后上那时候还会在这边跟我们做那个上大供的仪式。那么大家上大供完了之后啊，他就特别跟我讲说，那就在这个时候就举行拜师的仪式。所以算是呢，有经过正式的这个仪式啊，拜净空老和尚为亲教师和尚。啊，那么因此呢就开始学习讲经到现在。那么我讲过很多有关净土的净土五经义论啊，我都读过啊，弥陀经当然就是有要解，有疏钞，莲池大师的疏钞。那么无量寿经啊，就是依黄连祖老居士的。那观经啊，也研讨过观经智者书妙中钞啊，这个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啊，乃至呢五经一论啊，大概都看过啊。那么当时候呢，老和尚要我们呢要一门深入，不可以呢学杂了哈。不过呢，因为当那个民国70几年那时候，日常师父啊，后来的胡志基金会的日常师父还住在我们这里面。每天早上呢都会为我们上课，7点钟就为我们上课，上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我在这里面呢也就跟着上课，我就觉得菩提道次第广论也非常的受用，所以呢我就也认真的去读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啊。那么这个依照这个老和尚净空老和尚的标准，我是偷二哎，我是偷学的。怎么你在学净土，你还去学菩提大师的广论哈？那偷偷二啊你哈？但是呢，真的觉得后来就觉得呢，菩提大师的广论他讲的就是一种道次第，修学的次第，从凡夫如何从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然后走入到这个上士道，他有一定的次第。对于我们修净土的人而言，它并不会变成是杂修，而是呢，如果你把它回归到融合到净土里面来，刚好配合净业三福。通常呢，我们只知道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世间的福，世间善根、世俗善根；第二福是戒福，是有关于出家解脱道的；第三福就是大乘菩萨道的。但是他的文字很精简，总共才11句，44个字，啊，那么他的次第确实很明显。问题是很多人并没有办法透过这么简单的文字去了解到如何把这些落实到自己的净业里面来。所以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发现终于可以知道怎么样自己走上去。像墨学以前在学校晨曦社的时候呢，就对天台宗的东西非常的有兴趣，读了很多天台宗的东西啊。那么一直感觉上呢，天台宗的东西思想体系非常完整，可是就一个凡夫而言，你怎么样走上去那种圆教的境界很难。总觉得不要说圆教，光是藏通别圆那个藏教要走上去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啊。那么研究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发现原来 真的凡夫有一定的阶梯可以上去的。那么再加上呢，对净土的一个坚固的信愿没有变动情况之下，这些东西就不再是变成是杂修，反而是能够让你真的去落实你的敬业三福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我的一点体会。不过呢，每一个人的学习过程都没有办法完整的 copy 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算是净空老和尚他的一个学习过程，也没有办法直接完全 copy 到他的任何一个学生的身上，因为毕竟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我们所提供的这一些个人的修学经验只是给各位做参考，还是得要自己呢能够找到自己如何去完成这种成佛之道。包括念佛法门、净土法门，其实也是完成你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最究竟的愿望，成佛度众生。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掌握的。那如何去落实到你的身口意三业跟净土念佛相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开这个课程的用意，让大家了解透过这些经论，透过这一些祖师大德的注解，我们掌握了一些原则之后，比较能够知道自己怎么样去走，怎么去完成这条。好，这个是我自我的简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净土宗的这个班，这个课程，我的计划就是这样。这个自编讲义这边大概呢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四周把这一份讲义呢大概做个交代。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先读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利用一年的时间，利用一年的时间呢，读一读这个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大约用一年多的时间念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解》。那么第二年呢，就是利用一年多的时间，54周念一下黄念祖老居士的解，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念弥陀要解。那么弥陀要解其实有很多注解，其实很多注解。那么后来呢，我觉得达摩法师的辩门抄是可以读的，非常不错的一个注解。那个念佛三昧那个呢，要说明一下，就是很多我们学净土念佛的都知道呢要念佛，但是实际上念佛三昧它其实也是一种禅定，所以如何把这个念佛三昧的修禅定的方法，我们先有个认识，然后自己要去做的时候，就比较能够知道说我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目前到达什么样的状态。虽然能不能够往生不一定呢，说你的念佛三昧功夫要多高你才能够往生，就像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讲的，往生与否决定在信愿之有无，而念佛功夫的高下是决定你往生的品位。所以能不能够往生不是靠完全靠你的念佛功夫。你说你这话不是有点奇怪，如果念佛功夫好不是就决定一定可以往生吗？那不尽然。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把念佛功夫、念佛三昧当成只是一种修禅定的方法，他不尽然他想要用这样的一个功夫往生极乐世界，他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方法，而不是当成是一个往生的一个条件来看，所以偶一大师才会这样说。 往生与否决定了信念自由。但是如果你的信念已经具足，你自己很肯定一定要走这条路，一定要穷业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念佛功夫的深浅就可以决定你的品位高下，也可以换句话说，你功夫越好，你临终自在往生是更有把握，是落实强化你的信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重视这个念佛三昧？可是往往很多呢，我所接触到的，我所认识到的很多念佛的同修莲友呢，他们都很有心，很有善根，都很认真在念佛，但是呢都感觉干呼开拢没起来，怎么念都感觉没有什么功夫可言。那原因在哪里？其实就是没有掌握住修禅定修三昧的原则，也不知道如何正确才是修禅定修三昧的正确的方法。只有深厚的善根，只有一股热心，很想要往生，很想要好好念佛，但是呢身口意三业的造作都没有合乎三昧禅定的原则，怎么可能得到呢？那么因此呢，我也希望透过这样子，我自己去写一写，逼自己也多少要用功一点，要不然你只会讲，你自己又做不到那里，那么多少呢也逼自己用功。另外呢就是说，把如何修念佛三昧也提供一点意见让大家做参考。所以你看他，我只有用两周的时间否则你真的要讲的话，那你必须要把整个修摄摩他这些过程，这些方便，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25方便通通都要讲那还得了你看我们禅宗一开始发的书也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法相宗第一本发的书也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净土宗其实应该也要发一发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但是呢刚刚说了，其实净土最重要的就是你那个信愿有没有真的升起来。没有真的升起来的话你用信愿不足的这种状况之下，你要想要用念佛方法去得三昧其实很难，更难。所以呢与其呢一开始就是去强调念佛方法，不如呢要先建立信愿所以这个是要加以解释的地方在这里否则我们基金会定这个学院的课程，几乎我们都希望每一周每一班的课程都要能够解行并重，而不是只有纯粹理论上的研讨。那禅宗跟净土宗照说应该是最能够把行门的东西放进来，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这个解门的东西呢在很多学佛的同修们应该是比较要加强的，因为那个信愿不建立不起来的话，没有稳固的话，不容易真的落实到行门上面去会有效那么之后就剩下这个这个两经一论通常我们讲五经一论嘛那么以前呢只有三经一论，后来才增加到五经一论，普贤行愿品跟念佛圆通章是清朝跟清朝魏末僧居士加进来的，那这个念佛圆通章是印光大师加进来的，所以为什么把它放到后面原因也是在这那是顺序还是应该是三经一论这样但是这两部呢对我们修净土而言也大有好处，大有帮助所以呢也要去读它所以以上呢这个大致上呢就把我们的计划课程计划大概做这样的介绍那么希望大家呢先有一个概念 啊，我们这四年要怎么去读啊？那这个刚刚说了，我非常的随喜赞叹各位发心来参加啊。那么我也已经先交代了，不是当老师，我只是当一个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书的啊。所以希望这个，如果因为我智慧也不足，我一直祈求阿弥陀佛一定要加持我啊，一定要用他的慈悲愿力还有智慧呢来加持大家，加持我哦，让大家都能够把这四年念完哦，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然后呢才上个两堂三堂就拜拜了这样子哈、哦。所以强调的就是说，不是跟我学啊、哦，而是跟着祖师大德这些经论的作者祖师大德来学这个五经一论。所以如果默学讲得不好没有关系，你给我反应啊、哦，但是呢不要因为我讲得不好你们就不愿意读这些。你或许说啊，好，我愿意读，但是我不想要浪费这个时间跟你在那耗四年，我自己读很快就读完了，那 OK 那 OK 的是可以的哦。但是呢来这边呢有一个好处，每个礼拜都一定要来，每个礼拜都要求自己一定要来，好歹你四年真的都一定这样要来，四年之后就可以读这么多书啊。如果自己在家里读，刚开始可能两三个月会很认真读，四个月五个月以后就还给祖师大德了。所以有这么一个缘起，大家能够一起来这边，每个礼拜花一点时间，然后呢利用四年把这几部重要的净土经论读完啊，或许呢在你的一生当中那是很大的利益，也有可能就会让你生生世世从此得大利益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佛陀说的，也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这些经论的关系哦。所以在这边是鼓励大家，勉励大家耐着性子把这四年读完啊、哦。那么我很希望啊，在佛陀的加持之下啊，让大家呢越读越有兴趣啊，而不是呢因为我的关系然后呢就早就给他放弃的这样子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体谅，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讲出什么东西出来，我也只能够乖乖的照着祖师大德的注解，然后呢把我的体会把我的了解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哦。那么因此呢如果你有问题啊、也可以私下，不一定要在课堂间啊，也可以私下打电话来或用 email 来啊，来跟我讨论啊，都没问题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可能哈、这个自编的讲义大概不会再有什么补充资料了哈、但是呢如果后面课程开始呢可能会有一些补充资料啊。一方面呢为了节省纸张，我就不用印出来的纸张的方式，而直接用电脑的方式。那么如果各位呢有需要，我这边会有一份名单在班长那边，那么你们如果有需要啊，我可以把这些参考资料寄到你的 email 信箱里面去，每个礼拜如果有补充的我就每个礼拜寄一次。所以如果各位有需要这样 email 的补充资料的，那么请向这个李班长这边登记啊，那我就照你登记的这个，如果有补充资料这个课程结束之后的这礼拜就寄给你们啊。这个是大概是说明这样子后、哦、好，那么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啊，15分钟之后我们就正式来上课啊。阿弥陀佛。